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讨论启示录第11讲。题目是右手拿七星的基督与失去起初爱心的以弗所教会。题目是右手拿着七星的基督与失去起初爱心的以弗所教会。经文是启示录第2章1到7节。我先把经文念一遍。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老弱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二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立起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米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以弗所的教会是在保罗到外面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所建立的。不过比较详细的关于以色列教会的情况，那是在使徒行传第19章还第20章，保罗召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谈话的那一些情形。关于以弗所教会灵命的情况，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必须要看保罗写给以弗所书信在那6章里面所讨论的事。我现在要先提到以弗所这个城市的一些背景，让我们稍微了解以弗所到底是怎么的一个城市。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西边的一个城市，它是爱沃尼亚的都城，很早以前就被称为 亚细亚之光。他本来与斯美拿的城或别加摩的城，无论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在竞争一个重要的地位。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希腊文化与东方宗教、东方哲学思想交流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商业发达，有一个很不错的港口，在这个城里面有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女神雅迪尼的庙。我们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就可以晓得这个雅迪尼庙叫许多人因此发财，叫许多人也因此被蛇灵控制，过了一个非常黑暗悲惨的生活。在以弗所，我们晓得保罗在那边流泪工作前后三年。以弗所也有许多美好的同工，好像亚居拉、伯居拉、亚波罗、推基古，他们这些保罗的同工和神中心的仆人，都先后在以弗所侍奉过。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以弗所第六章，都可以看到。年轻的提摩太也曾经在以弗所的教会担任建督还是主教的职分。教会的历史学家有西比乌也证实提摩太曾经在以弗所做过建督还是主教。以弗所的教会是掺杂了犹太教的长老制度跟希腊的主教制度还是建筑制度，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长老、建筑这两个名称常常混合通用。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保罗对以弗所长老、建筑还是墨者谈话的内容可以知道的。保罗大约在主后六十八年左右离开世界以后，以弗所就有提摩太在那边牧养。不过有的人说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牧养的工作是更早，大约在主后六十二年左右。那么到了七十年以后，就是有年老的使徒约翰，因为在耶路撒冷遭受逼害，耶路撒冷城墙被罗马的军队毁坏以后，那么使徒约翰就迁移他的工作场所，从耶路撒冷到以弗所，那么就在小亚细亚那一带牧养教会。因此以弗所的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就显明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场所。这是我先介绍以弗所教会和地方的一些背景。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封书信主要的内容。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使者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跟天使同一个字，所以有的一本只分作天使，但这里中文的圣经，我们今天所用的圣经用使者，无论是翻成天使还是使者，主要的就是要 为主执行使命的一般人。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不是老板，教会的领袖那是要执行主耶稣基督托付使命的一般人。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教会里面用什么组织，长老制度、主教制度、牧师制度，这些教会的领袖们不过是基督对那个教会带着使命的人。带着使命的人必须要忠于主人的托付，传递单纯的信息，警告教会有失败的人，鼓励失败灰心的人，栽培优秀的人才，可以继续承继传递信息的工作。下面提到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如果看到第一章第二十节，就晓得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在第一章二十节，耶稣基督说，我右手中有七星跟七个金灯台。那么到底耶稣基督右手拿七星，是也拿着七个金灯台，或者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呢？用我们空间的观念，这是很难解释。怎么样七个教会都在主的手中，主又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呢？好像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不能单从字面空间的观念来解释，这乃是说主与教会是合为一的，教会在主的手里面，主也在教会里面。这个真理是耶稣基督向以弗所教会所启示，也是对我们今天服事的教会每一个地方教会所要传递的一个真理。任何的教会都在主的手中，主也在任何的教会手里面。这里特别用行走表明我们的主来去践踏，我们的主在教会里面是活的主，不是单单在一个座位上，他呢是在教会里面行走践踏，了解安慰鼓励帮助扶持。感谢主，这位活的主他是活的主，他在教会中间行走。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又提到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在以弗所书信，我们的主一直提到他对教会的情况非常清楚的了解，知道教会的长处，也知道教会的弱点。各位，我们常常对教会有片面的看法，有一些教会我们只看它的好处，却忘记它的弱点；有的教会我们只看见它的短处，却忘记它的长处。但我们的主知道的非常非常准确。求主训练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的长短处有正确的看法。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们现在要继续来看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所知道的内容是什么。在这里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包括劳碌、忍耐。劳碌是殷勤工作的表现，也是忠心的表现，劳碌。下面提到忍耐，但是在忍耐的下面一句话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我们的忍耐有一个标准，或者说有一个尺寸。我们忍耐是忍受苦难，忍受劳苦，忍受人的误会，忍受人对我们的逼迫，忍受各种各样从外面而来的压力。但是对于恶人却没有忍耐的必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忍耐，但是对恶人却不能容忍。我们今天常常容忍恶人，但却没有忍耐领受灾难。在这里提到恶人是谁呢？就是那假使徒，就是那纷争结党的尼哥拉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清楚的说明。在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我们对假使徒，没有蒙恩得救，没有重生生命的，没有奉主名而来的那些自命为教会领袖的，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加以分辨。我们怎么能够分辨一个人是否是重生得救，是主差遣来的呢？那我们要看出他的私生活，看出他的信仰，不要单单听他表面的几句话，而要看他过去工作的果效或者是见证。我们千万不能容忍恶人。对于纷争结党的人呢，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尼哥拉。尼哥拉，假如我们看到行传第六章，是七个祭司里面的一位。这个尼哥拉得了祭司的职分，另有争权夺利的事，制造教会的纷争。不但在耶路撒冷如此，也把纷争结党的这个问题带到各个教会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所憎恶的。所以我们对于纷争结党的憎恶，要像耶稣基督的憎恶一样，以弗所的教会懂得憎恶纷争结党的人，这是主所称赞。我们常常对教会纷争结党的人，为了怕事就容忍，就任凭那些搞是非人在教会里面存在。但是我们如果真是体会主的心意，与主同心的话，对纷争结党的人我们要恨恶。但更重要的，当我们恨恶纷争结党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组成一个纷争结党的人。我们自己恨恶别人纷争结党，自己不要参与纷争结党的事。那么在这个分界线里面是非常的微妙，稍微不小心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反对党，反对纷争结党的人。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心，我们恨恶纷争结党的人，不是另外组成一个党派。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的智慧。主耶稣也称赞以弗所教会的另外一个忍耐，在第三节说的，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们的忍耐是为主的名，是奉主的名，是为了福音，是为了见证基督，我们必须有忍耐的心。忍耐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长期受难的意思，忍耐是长期受难。假如没有苦难，就没有忍耐的机会，没有逼迫，也没有表现忍耐的机会。所以主常常用苦难来训练我们的忍耐。正像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神把各种的患难临到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高尚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我们忍耐。我刚才提过，我们的忍耐是为主的名劳苦，我们不是为容让恶人、容让纷争结党的人、容让假使徒而有忍耐，那不是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当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的长处，耶稣基督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弱点，所以在第四节耶稣就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有一件事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中文所翻译的起初的爱心在希腊文里面是用在夫妇婚姻相量的爱。我们对主的爱是有感情、有理性，是开始的第一个爱。我们主爱我们是第一爱我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说，主先爱我们，那是说主把我们放在他爱的第一个地位。主把所有的爱，第一就是爱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他要求我们也要用起初的爱、最先的爱、第一个爱来爱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说，我们如果爱主，就能遵行主一切的命令。我们如果没有爱心，那么主的一切命令我们就很难遵守了。爱心是遵守命令的动机，也是遵守主一切命令的动力。没有爱心，没有爱主的心，就是很小的事我们也觉得很难去做，但如果有了爱心，多么难的事我们也能够忍受去做，并且不会感觉到难处。因此主耶稣基督对教会最大的要求是爱他的心。以弗所的教会有劳碌、有忍耐，但是失掉爱心，所以主就责备，主就指出他的错处。让我们常常检讨自己，我们在劳碌忍耐里面，在有各种的自私分别是非的里面，我们爱主的心是不是失掉了？如果我们保持各样的劳碌、勤劳、忠心，但是失掉爱主的心，让我们先停下来恢复爱主的心，然后再做其他的事。第五节耶稣基督就指出怎么样恢复起初的爱心，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爱心失去，耶稣说这是堕落，爱心失去，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不一定我们撒谎就是堕落，没有爱主的心，还是爱主的心失去就是堕落。所以在主看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我们在什么地方失去我们爱主的心呢？我们要回想，什么事拦住我们不再爱主？什么事叫我们把爱主的心转移去爱别的？我们在什么地方堕落，就在那个地方起来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恢复原来爱主的心。下面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教会有个警告，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警告非常严重，我们如果不恢复起初爱主的心，主就不让我们再做灯台发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有了灯台，主没有我这个灯台他就没有办法发光，不是的。主叫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他发光，主叫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为他在社会里面做见证，这是主的恩典，也是主的主权守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做，不用爱心来做见证，不用爱心把主的信息传开，不用爱心来劳碌，主就不用我们，也不再给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机会。所以让我们即使悔改，让我们的灯继续有光照耀邻舍，照耀我们的社会。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第一节说是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话，第七节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说的话就是圣灵的话，圣灵所讲的话就是耶稣的话。我们的圣经，我在前面作者里面谈到，启示录的作者是耶稣自己的启示，也是圣灵所说的话。使徒约翰不过是一个书记，把它记录下来。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这说明在以弗所的教会是多数的，不是一间教会，那是很多间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当听。如果我们听神的话语，那么就会得胜，神就会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为生命的粮食。
晋升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